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阿瑟炒 CP 的成功次数跟单依纯的创作次数哪一个更多呢？
单依纯吧。
你看内娱那些塌房的男明星全都是出轨劈腿，这点事儿咱不干不行吗？你好歹你无缝链接也行呀，咱把那个手先封了行不行？就不劈腿这事儿很难吗？我想
问问呢。
我觉得你就算无缝链接，那粉丝都能帮你找出借口来。那我们分手了呀，我在喜欢别人咋啦？
对呀，你在道德上起码没有那么低下嘛。
对啊，伊能静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决定留在祖国发展，表演灵活运用吸管，但引发以网友的不满。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新生活的体验？就是监狱来的妈妈定档
哦，这个我知道，
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嗯，
这个电影的女主角赵小红是个杀人犯。
啊，
是
的，
2009年因杀害自己的丈夫犯故意伤害罪入狱15年。上课了 ，Class begin，
stand up，
老师好，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季度，再不坐，
站着听啊，
直接咱就是把那瓜子、西瓜什么乱七八糟奶茶都准备好，今天咱们就继续来聊这一个季度的八卦大盘点，
好。
嗯，依旧是作为这个主讲人菲菲哈，
嗯，
这个季度也是为大家搜罗了不少的瓜，
瓜瓜瓜瓜，
这个此瓜非彼瓜呀。嗯，最近这个内娱啊，尤其是我们上期节目其实是讲到3月底嘛，
嗯，
4月份的内娱真的是爆炸了，
哦，
热搜满天飞，不知道是要冲什么 KPI， 每天那个热搜后面都是爆，一下子冒出来一大堆破事儿。咱们就捡重点的来说，
哎，
首先就是李荣浩跟单依纯的版权争议
啊，
因为在3月28号，单依纯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再次翻唱了李荣浩的《李白》，而且是魔改版，大家应该听过那个"我本是辅助，
如何呢？
今晚再打野，如何呢？"又能怎就是那首歌？
嗯，
隔天李荣浩本人就发文，
不会告我们吧？
隔天李荣浩本人就发文，就是单依纯他们这个有征求李白的授权，但是被婉拒后强行侵权演唱
啊！
对，就人家李荣浩那边没同意。
对，不仅如此，李荣浩还特意的在文中表示，希望你不要说你不知道，都是公司干的。整个博文看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李荣浩非常的神奇，但是很克制。
嗯，
是我看到他后边还是前面呀，还发了一个就说艾特的单依纯，然后就说单依纯，你知道你粉丝在私信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吗？
嗯，
我都不好意思公开。
对，
是的。
其实生气的是他自己强行被侵权，以及李白被魔改。
嗯
嗯，克制的是自己没有获得单依纯同款的精神状态。随后单依纯就回应，同样作为创作者，我理解李老师此刻的心情，我很抱歉，我会和团队尽快搞清楚状况，给大家一个答复。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就是我并不知情，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李荣浩肯定不相信。
那天我和南宫老师，我们两个守着微博在那刷呀。
嗯，因为其实这一步早已经被李荣浩精准的预判了，他不是说了吗，我希望你不要说你不知道。
嗯，
所以单依纯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群嘲，还有就是网友发现单依纯自己就是他自己演唱会的总监制。
嗯，
虽然自己是总监制，但是对于演唱的曲目是否得到授权并不知情，那也是有点讲头了。
哎，是的。
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单依纯过往的争议也就被网友们再次提起，因为大家吃瓜都是这样的嘛，当我吃这个人的瓜的时候，我就要把他之前的瓜全部都盘出来再吃一遍，
陈年烂瓜都吃吃。
是，
对，比如说单依纯没啥代表作，只会翻唱别人的作品，也是一个热搜啊。还有就是单依纯著作，单依纯应著协登记作品为零。
哦，不过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创作型歌手吧？
他自称可是创作歌手啊。
听菲菲讲到这儿，说一个那个听前声明啊，我们只是瓜的搬运工，我们不产生瓜。
是的，
我们只是把所有的热搜给你们罗列出来，
对，
然后网友是怎么说的，大家是怎么评判的，
我们自己的评价也是纯主观的，
对，
就是大家同意就听听，不同意当我们放屁就行了。
哎，是
是，你可以骂我，因为我也不在乎。还有一些博主晒出了单依纯在演唱会上的一些其他的片段。就是他的那首什么好想谈恋爱那首你知道吗，就是
我还真没听过，
就这首歌一放出来我就感觉，其实我在很早以前我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疯了，
我也觉得，我在听到李白的时候，说真的，因为他中间那段很出圈嘛，我一度以为是他自己的新歌，后来大家我知道他是李白的时候，我说跟李白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当年听到李白的时候我还在想，毕竟歌手就是个玩嘛，他不是也一直以来被评作就是终于有个会唱歌的了，
确实
确实唱功也好，我就想着参加节目玩一玩其实也没啥，但是后边就感觉就跟疯了一样，
真的，
因为以前他刚出圈的时候确实唱功是可以的，我当时刚认识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节目出圈的哈，但是我当时刚认识他的时候是刷到了一个切片，就是他的那个转音，
确实
给别人教转音教的特别好，
他歌不也都挺难唱的吗，
像齐妹妹那首歌其实我很喜欢的，
所以我就觉得你疯了吗宝宝，就是咱不能好好的，就是
被那滑溜之王传染了。
这么一看他的精神状态有点太超前了，反正就是有事儿直接发疯，很符合当下的这个状态，
纯外号别人是吧，
是
纯外号李荣浩，
对，反正不过这一次单依纯他也不怎么发疯了，就是他自己也说了，此次巡演的曲目版权审核、授权申请等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跟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联系。他说他之后才得知并未签署李白的一个表演授权。
不是这种事儿，就虽然你不知道，但证明你工作也不认真呀。
是，
我觉得如果像那，咱们就说一下，虽然这是没什么可比性，但咱们就说一下咱们蔡依林吧。
对啊，
要所有的表演、所有的舞台灯光都自己操心自己负责呢，
这个他的这个回复就是觉得特别像职场上那种领导，
对呀、
甩锅。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个音乐节我觉得这可以，那是你自己的演唱会，是你的作品之一，那就证明你一点不上心呀，纯来割韭菜的呀。
是的，
就我觉得他这个发文一点都不像他那个如何呢又能怎的态度。说到精神状态这一块啊，
其实挺像的，就我不知道如何呢又能
怎
你把我咋。
是的，
就觉得他现在精神状态真太超前了。但是我们说到精神状态这一块，还有一个人阿瑟，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真不一般呢。
哎，阿瑟又咋了？
最近他跟迪丽热巴主演的《白日提灯》播出了嘛？两个人不是一起上了芒果的综艺《嗨六》嘛？
我
有瞻仰过。
我想起来了，在那个小破站看到过，就是他疯狂的在那儿想拉 CP 粉。
对，就是炒 CP。他这次为了炒 CP， 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当主持人问到，篮球和迪丽热巴有什么共同点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
让我听听。
他说我的最爱。
哎，救命啊、迪丽热巴说别来沾边。
我当时就感觉心疼美女。哎呦，我真的替人尴尬的毛病都犯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应该多少给我点钱，我感觉我看了这一期节目我工伤都犯了。
这怎么不算是给我们喂了一坨大的？
不要再陷害女明星了好吗？
真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阿瑟确实是机智，要是问我，我只能回答能不能把迪丽热巴换成别的。但是反正他后续不是还有一套什么亲密的对视吗？
哎呀，
我感觉就是，而且当时他们俩还跳了一段舞，那段舞也是很搞笑，就是他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不太尽如人意，我们迪丽热巴还在那儿这边只有头过来，就是那样一直在教他，看得我就是心疼美女。
我感觉阿瑟也真的是太想红了吧。
嗯，
之前本来想沾耽美的光也没沾上，
是的，
然后这下又想沾 BJ 的光了，
就是，
但是这个力气吧完全使错方向了。
他的这一番操作怎么说呢，就是被不少的博主吐槽了，说他越努力越心酸，说什么阿瑟这么多年还是一对 CP 都没有卖出去吗，
就是 CP 这个东西主要靠演技啊，你演得好，剧本好，整个剧好，你啥也不做，大家都会疯狂磕的。
是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他的那些历史了。当年是他火什么他就拍什么，
嗯，
从青春片到男频，
嗯，
到单改，
嗯，
再到悬疑。
对，但我觉得他当时拍一个男频吧，跟夜晚相关的一部剧，他第二部的时候其实第一部还不错，而且配置没有那么好，就是成本相对来说投入比较低，大家都觉得说哦，小成本出来的效果都很好，结果到第二部的时候他就直接不拍了，
主要是他本人一直都没有火起来。 所以网友就调侃他天天在家里面撕日历，倒数着成为顶流的日子，结果日历越撕越厚，他这个用力太过猛了，大家就是评论他说终于知道什么叫工业糖精了。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阿瑟炒 CP 的成功次数跟单依纯的创作次数哪一个更多呢？
单依纯吧。我觉得嗯对，
但
单依纯起码翻唱还成功过，
但是在我这里我只能说这两个都没有竹玉出圈的次数多。因为竹玉这次继粉底液将军之后又出圈了，
他还继续啊。
在3月27日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主管的金正平工作室账号点名竹玉
啊，这个我记得。
对，古装剧里涂脂抹粉的将军承载不起塑造阳刚之气的社会责任，文艺创作固然可以追求审美多元，但是为军人形象美言丢失的不仅是真实，更是对阳刚精神的消解。很快金正平工作室的账号就引起了粉丝的围攻，
是的
是的，
甚至还有让张凌赫工作室来取证的。不得不说粉丝是真有点东西，你平时在网上跟别人互相喷互相怼还知道点开看一下对面头像是哪家的粉丝，你现在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你就敢喊着取证，估计让张凌赫的工作室看见都想把你给取证了。多吓人的，人家是官方哎。
不过竹玉那个剧啊，确实就是他表达的东西太落后了。
嗯，
一开始出圈就是因为剧情太烂嘛。他最早预告片的时候打的草根女主、认草女主的那种主题，
是的，
是
的。
女主是那个是个杀猪匠嘛？
哎，
但是他在整个剧情里面，女主都羞于自己那个身份。
是的，
这算什么认草女主呢？
反正我也没看那个剧，
嗯，
就是因为真的瓜太多了，导致我有点烦了，就是那种不想沾那个热闹
啊。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女主角的脸的，我是有想去看一下
的。所以女主是谁？
田
曦
薇。
哦，田曦薇我喜欢哎。
嗯，但是后面就发现她这个跟瑞妹说的一样，就是打着认草女主，然后以及现在不是都喜欢吹自己的主剧是大女主剧啊，女性成长相关嘛。但是仔细一看她的剧情，让大家发了一点解析以后，就根本不是那回事，甚至说是娇妻文学啊，就很难受了。
是的，里面女主她一直不想承认自己是杀猪的，觉得太粗鲁了，力气大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
是的，
女主可是靠自己的
手艺，这不就是在刻板印象吗？
对，
是啊，
女主可是靠自己的手艺在战乱时候杀猪养活一家人呐。
对呀，
那很牛啊。
对呀，太厉害了好吗？
所以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我就没有再去看。
对，而且后边就是把所有的光环都付给了男主，
哎，是
后面还有那种特离谱的剧情，他们可是战乱哎，大家都很多都吃不饱穿不暖那种，然后女主卖猪肉，大家为了看男主的美貌竟然把肉都扔了。
是的，这跟那种追选秀的时候扔倒奶是一种脑瘫的方式。
对呀，你说选秀倒奶是大家现在吃太饱了。
对，
那会儿可是战乱年代，
你不吃哪来我吃，
就是很离谱，把所有的光环都塑造给男主，然后女主还特别双标，那会儿打仗自己这边的老百姓都死了那么多，一开始在那伤心，后来男主屠了别的城，他给男主洗白说那别的城池为什么反派屠得男主屠不得。我请问呢，你是老百姓哎。
对，
我请问呢，还好我没看，否则我迟早被他们气出前列腺来。
气出来了个不得了的东西。
说完了新的，咱说说旧的啊。
嗯，
3月29号，陈牧驰发文官宣了自己与陈冰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的故事。
哦，我记得这事儿，
这不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吗？
这个是要从2023年说起。
哦，对呀，
啊，因为他是这个
常吃常新
旧瓜嘛。对，当时是有狗仔拍到陈牧驰跟陈冰手牵手逛街，疑似在挑戒指，但是当时不是好多粉丝不承认嘛。
啊，对，那会儿他不是质子团正火的时候。
对，
是的，是的。
但后续陈牧驰和陈冰多次被拍，年初还被拍到陈冰怀孕，两个人一起出门，不过两个人均没有 就是出面回应过，评论区的粉丝也都表示说，哎，不相信是 AI 的，是狗仔造谣。
一说到这个照片合照是 AI， 我又想起了胡彦斌。
还有一部分粉丝就在下面说，陈斌一家涉黑，还欠税，还艾特人家检察院来管的。结果人家现在两个结上婚生上孩子了，不知道当时发评论否认的粉丝看到陈牧驰现在已经公布结婚生子是有什么样的感想，一定很欣慰吧。
哎，不过最早的那会儿他不是已经说过自己结婚了吗？
嗯，但是就是有一部分的粉丝是不承认这件事。
陈牧驰自己承认过呀，
他官宣是在今年的3月29号。
嗯，
哦，哎呀，质子团的瓜其实还蛮多的嘞。
哦，是的，
嗯，反正这个粉丝们也是太惨了。
但主要我感觉陈牧驰他好歹还是演员嘛，嗯，演员养梦女粉，其实在我的个人看来很怪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种他自己的演技撑不起他的作品，所以要靠梦女来拯救他。
哎，不过说实话，陈牧驰好像自己没有过，就是那种
他是梦女嘛，他的粉丝应该是 CP 粉吧，我感觉多一点。
对，他粉丝应该 CP 粉多，有一些是女友粉吧，但是有一说一，好像陈牧驰并没有自己很主动的那种营销过男友人设吧。
嗯，
那倒也没有。
对呀，因为之前他好多粉丝喜欢他，就说他看起来憨憨的嘛，然后那会儿 CP 都是别人说啥他干啥，也没有自己就是好像很主动的做过那些事情，因为大家那会儿叫他老兵嘛，就说他就是很直男憨憨的那种感觉。
哦，那应该还是还
我觉得不理智的粉丝的问题吧。
对对对对 对,
对，我也觉得就是
人家结婚这个事儿又没事儿，
是的，
粉丝还是这做粉丝，咱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
嗯，
接
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月啊，也就是这个吃瓜的环节来到了我们的4月份。
4月1号没有什么好玩的瓜吗？
4月1号每年不都在缅怀哥哥吗？
没有啊，4月1号
不管是不是哥哥的粉丝，
啊、
总之都要缅怀。
是的，
4月1号我参加了一个什么站姐 P 图大赛。就是各家的粉丝，比如说我是，比如说啊，我是单依纯的粉丝，然后我发了我给李荣浩拍的神图。
啊，就是互相，
对对对，
互相发，就是站姐，等于是站姐的一个愚人节活动
啊、
嗯。
对，我们来看4月份的新热闹啊，由李云瑞、黄杨、甸甜主演的《冰湖重生》在4月8日播出了。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剧、
哦、豆瓣评分3.2，
我听过这个名字。
该剧又名《楚乔传2》，是《楚乔传》的续作、
啊、真的是《楚乔传》的续作啊？
就是《楚乔传》其实不少网友都是比较了解的、嗯、因为它是由赵丽颖在2017年主演的嘛，
的，
我当时是看过这个的，我当时还挺喜欢赵丽颖演的那个楚乔的、
嗯、
对，这个黄杨甸甜出演了童年的楚乔，也就是赵丽颖饰演的角色的小时候。
哦，那就是个前传、哦、
所以冰湖重生就请了她当女主。不过去年她不是还因为那个耳环的事件引发了争议嘛？
嗯，是的，
楚乔传就也被传黄杨甸甜疑似是抢了其他人的角色才得以出演这么个事儿、
哦。
但当时冰湖重生已经拍完了，制作人张萌还回复网友要顺利上线，果然今年确实是顺利的上线了，只不过上线之后不仅收视不佳，口碑崩塌，甚至连广告植入居然是令。哎，
就是因为去年黄杨甸甜那事儿还挺大的，虽然后边也不了了之了嘛、
嗯、
总之假的假的都是假的，可能甲方那边也不想投广告吧。
对，因为
这个风险很大，风险艺人。
其实开播的第一天，张萌估计也是发现了情况有点糟糕，所以就开始在直播的时候声泪俱下的卖惨。
嗯，
哎，反正当时怎么说呢，就是
他们现在这个剧宣能不能别卖惨了，我请问呢。
对呀、啊，
你工作好好干呀。
他当年发文的时候，就是、张萌发微博说冰湖重生是送给黄杨甸甜最特别的成人礼。
哦，
有多特别？我觉得没那只耳环贴特别。
不是，那你就放在你家自己看就行了呀，你
现在
给大家挣钱干什么？
是啊，
那你看现在黄杨甸甜不仅给你还礼了，还给了一个真正的吴广大礼。对吧，
网友的嘴可真毒
啊。就是，天哪。不然小林这两年口碑很好嘛。
是的是的，
他的剧就算质量不好，我觉得大家对他没什么意见、
哦、还是愿意去看一下、
就是、对、
啊、看看帅哥都还是 OK。
但这个黄杨甸甜吧，他的演技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嗯，
哦，你是有看了？
我看了一点片段，我快死了。
心疼一下小林。
不得不说，当年营销的黄杨甸甜已经拿到3家名校合格证的3家名校，是否有点后悔？
但我觉得其实
分别是 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合格证儿。不仅演技不行，他这个剧的剧情也是很拉胯
啊。
最终就是，而且哦对，而且不仅如此，这个剧的 OTS 歌词还抄袭，
哎呀
OST 官方还发微博道歉了来着。
哎，
这么
一这空道歉不如早期审审呢。
是啊，你说这事闹的。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发现很多演员嘛，基本上都是在正式的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就已经开始接戏在演，但是除了一部分天赋异禀从小出道的童星以外，
对，都是有门路的。
对对对啊，其实真的演技是支撑不了的，
就资方啊，现在就是
资
方运作呀。
对，但是他们这一波其实也是有受力人的。
嗯，
比如说由赵丽颖主演的前作最近播放量大涨，
赶紧看点好的。
后续赵丽颖工作室也是应景的发布了当年赵丽颖对于楚乔传的采访，并且称时光不复。嗯，然后呢被网友解读是对冰壶捆绑的不满。一个半小时以后，冰壶重生的官方微博发了官博说，人前体面人，人后难做人，乱世生存全靠演技，谁还没有两副面孔呢。
哇
哇，硬刚啊，
这个也太刚了吧。
疑似是对赵丽颖工作室的一个回应。
我去，
这一回应就很尴尬了，你不仅输了剧，你还输了人
啊、哦，是的，
全书，嗯，
这格局也太小了吧！你把那个剧拍好点，那大家也不会怀念以前呀。
对呀、啊，那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你说说他这事儿给闹的，你3.2分的剧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因为剧太烂翻红，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了。那就是何润东、
哎、是的，
我们何润东一分钱没给，一点力没出，人在家中坐，资源天上降。
哦，就是自从翻红了，多了好多游戏代言
啊，
接到了好多工作，商务特别多，王者荣耀请他 cos 项羽，
还有别的好多那种夜游也请他，夜游给的钱可是真多。
然后还有那个宿迁文旅邀请他以项羽的形象亮相苏超、
哦、对，
然后被网友调侃朱玉何尝不算一种爆剧呢，可以带老人翻红。哎，
跟着我们项羽何润东翻红的不是还有当时跟他一起演虞姬的那个女演员吗，李一晓
啊、哦、对、
哦、
他霸王别姬的时候跳的那个遮面舞
哦，
好漂亮啊，
真的很美，
他用手遮着脸，然后就隐藏自己那种想哭的表情嘛、
嗯、
演得好好哦，真的是那种美人垂泪我心碎呀、啊、
就爱看点美人哭、
嗯、对。而其实之前何润东当时演的项羽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被批评过，说奶油小生
啊,
啊,
啊，对，因为他以前演好多奶油小生嘛，
对对对，说长太好看了，
哪有那么大胸肌的奶油小生呀、啊、我请问
我对他的印象就在那个风云天下热
你不要过来呀、啊、
就那个步惊云是他演的，
是
吧？
是他，
是的。其实何润东一直演技挺好的，
哎，对，他还演过假面骑士呢、
嗯、啊，对，他是唯一一个中国籍的演员演过日本假面骑士的、
嗯、
就是得到了那个日本帅哥出产地的帅哥认证的人。
对，
主要是当年他口碑下跌是因为那个泡沫之下嘛，
泡沫之下的三个人到底黄晓明、何润东然后大 S
啊，大 S 挺好的、啊、主要是黄晓明拉低了这整个剧，
是，
但是何润东也不适合演那种
总裁。对对 对, 对,
对，那会儿年纪也有点大了感觉。
是的是的、嗯、就这个主要是小明哥想奖励自己，然后拉过来两个人陪自己。
是的，但是何润东演技一直很好、
哎、
我特别喜欢那个央视版的《陆小凤传奇》。
嗯，
他在里面演西门吹雪、哦、但是何润东长得吧，他实在是不是我心里的西门吹雪，
奶油小生的感觉。
嗯，他长得有点钝、哦、
哎，是的，
就是他有点像那种傻乎乎的男主，我觉得他演项羽其实是
大老大狗狗那种感觉。
对，但是西门吹雪是一个就是你看了一眼就觉得内心结冰的一个冰冷的男人就是他应该长得是那种脸上
比较
锐利
的，对，然后或者是比较那种
不怒自威，然后有点冷冰冰的那种感觉，
然后感觉他要稍微有一点女相会更美
啊，稍微有一点。
嗯，对对对，
但是他演的真的很好，因为 西门吹雪虽然是一个性格很乖张然后很冷酷的一个人，但是他是性格有一点小有趣，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侠，就何润东把他那些可爱的细节演出来了。
人家老辈子的演技真是没话说，
对，我还是承认他演得非常好，但是就是这个形象上确实是有点不太贴合。他后来又演了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古龙小说《三少爷的剑》里面的一个男配角燕十三，我觉得那个非常适合他的形象。
燕十三
演的也挺好的。
哎，说到这个老瓜啊，咱就再提一个之前提过的人，这个徐凯。徐凯之前不是被锤出轨吗？他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有了新的动作。
我现在想起徐凯，只能想起他当年的粉丝为了澄清他没有家暴，然后那个词条，徐凯没有
这
个弊，
对，
没有家暴，没有这弊，
早就说了，缩写一定会出事的。
对，而且后来承认他反正就是有点就是不太，
确实好像没有
标准。
反正最近他主演的一个新剧上线了，但是播出效果确实不太理想，叫做《方圆800米》。
听都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跟胡凯呸胡可他们一起演的一个犯罪悬疑片，属于是。就有粉丝在徐凯的超话发帖，大致内容就是抱怨为什么现在的徐凯热度不行了。然后呢，
粉丝在抱怨自。
对，抱怨自己的 idol 没有资源嘛，然后没什么粉丝愿意发帖，自己三个号发了150多条帖子，一天到晚那么多人签到，你们发个水帖也可以呀。后续徐凯在该内容下留言说怪我，于是徐凯怪我登上热搜，结果被网友嘲讽谈太多个了，个人私生活害的路人粉全部都跑光光了。然后还有人说你好会虐粉，但是感觉没啥用。
哎，确实是，徐凯之前因为他演《延禧攻略》，我一直还对他有滤镜。
对，我真的是，我当时傅恒简直是白月光，好吗？
是的，我还挺喜欢他的脸的，因为我喜欢那种有腮帮子的
那种。我当时觉得他帅死了，
是好看。
我当时就哎，真的是落白月光。我当时就是听见他这个有不好的就是
负面新闻，
我真的是难受。我这孩子真是不争气，我当时就觉得
真的是。我感觉，
而且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密室逃脱》大逃脱，我也挺喜欢他的，就是他胆子太小了，因为
后来他跟杨紫演过一个现代剧，我爸我妈天天看，我跟着看了一阵子，还挺好看的，叫《陈欢记》，他里面演一个富二代，那种就是有点傲娇的面冷心热的总裁，其实也挺可爱的。我觉得他演戏还可以吧，但是就是真的不争气呀，
真是不争气，怒气不争。
你看内娱那些塌房的男明星全都是出轨劈腿，这点事儿咱不干不行吗？你好歹你无缝链接也行呀，咱把那个手先封了行不行？就不劈腿这事儿很难吗？我想问问呢。
我觉得你就算无缝链接，那粉丝都能帮你找出借口来。那我们分手了呀，我在喜欢别人咋啦？
对呀，你在道德上起码没有那么低下嘛。
对呀，你说你当时这些事情你不出来说，你现在开始承担上责任了，你早干啥去了？你嘴上那么能说？
对呀，再用一下我们那个李东旭欧巴说的话，那不干大家不想让你干的事儿，这事儿很难吗？
对呀，你既然要靠粉丝这个东西赚钱，你就忍上先嘛，把那个钱先赚上了，以后再谈些啥，谈十个八个的谁管得上，愁死了。然后但是呢，我们就说要论说话呀，张伦硕这个人啊，他讲话的水平就很高了。
哦，怎么有他的事儿的？
哎，我们来听。最近张伦硕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登上了热搜。
我看了这个，
说的是呢，张伦硕在某综艺中和张泉灵的对话。就是张泉灵说，你主观意愿上是可以想要的，他说我当然欢迎他到来啊，但如果你现在就是如果在一个特别不那个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有压力的。然后张泉灵就说，但是雅雅姐55了吧。然后张伦硕说，对，这个时候镜头给到了外面的我们可怜的
钟丽缇，
她反正是比较失落的一个表情。
就是我看了这个综艺我才知道，就钟丽缇之前的那几个孩子全是跟着张伦硕姓的。
对，
还要怎样？
最近还上了新的热搜，我还纳闷了，那天我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热搜，写的就是钟丽缇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姓张，我还说这怎么能上热搜，原来在这儿，
其实就是这个事儿。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肯定不能剥夺人家想当父亲的心情的这个权利啊，但是 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这些事情你在婚姻之前应该都想到的吧？
是的，是。
你那个时候想到了，以后有一天你可能会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钟丽缇年纪已经大了，这样对她的生活呀什么都不好。
是，嗯。
你如果那个时候无法接受，咱不结行吗？
对。
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不就说了吗？就是意思是钟丽缇现在已经年龄大了嘛，
嗯，
你们既然想要自己的孩子，那可能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儿呗，对吧？
对呀，
啊。然后你知道张伦硕说了一句什么吗，嗯？可能需要科技的干预吧。
哦，
就什么时候男的可以生孩子呢？确实需要这种科技干预一下。
哎，他这个话就是真的是懂的都懂啊。
哦，
因为我
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一种，
是
非常不负责任
的想法。
就是把你老婆的命不当命呗，是吧？
是呀，你说这些事儿又不是你结婚之前不知道，哎，人家骗你了，我五十了，我说我现在二十，
哎，
你说是吧？你那些事情都应该你能想到的呀。而且这个人生总是有得有失，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一些东西。这是你要走这个路该承担的事情呀。
是，于是呢这个事情就是引起了我们网友的一个热议，但是最具争议的还是张伦硕说的那句不行就收养。
那人家三个孩子都姓你的姓，那就是你的孩子，
你这不纯折磨人吗？
哎，
老师
你干嘛呢呀？要
这个话说出来我真的很不理解。
那你现在就是意思就是纯粹没有把你的妓女当做孩子呗。
是 是的。
然后主持人就问了，你收养孩子这个诉求是，
对，
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孩子这个事情，哎呀，他是让家庭特别有，他会让家庭特别有家庭的感觉，会是一个粘合剂。
那你当年别找离异带孩子的女人结婚呢？
对，
那还说啥了？三个孩子还在那儿呢，说家庭粘合剂，
嗯，
啥意思呢？
不得要不咱就离了，你重新找那年轻的生气呗。
其实想要孩子是正常的想法，但是他这个回答真的是很逗，很离谱了。
其实他这个东西确实不逗，肯定。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人他跟他的
这个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也想笑
啊，气笑了，人无语的时候会笑啊。他肯定是在家里面这种家庭关系肯定是处不好的。
你看过他
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
你
如果他一直心里面从来没有把那三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的话，人家凭什么把你当爹？
对，
啊，你看我之前就是张伦硕跟钟丽缇他们演的那个旅行的那个节目没，就是当时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蔡少芬跟张晋，
啊，
他们那个，
啊，对，
就是那个旅行综艺，就是夫妻旅行综艺。哦哟，那两口子是天天的吵架，然后钟丽群就天天的哄啊。钟丽缇，我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钟丽缇真的是一个处于永远都在忍让、退让的那么一个角色，就永远都在包容。
我觉得知道了后边这个综艺的故事以后，我觉得可能没少被张伦硕 PUA 吧。
啊，我也觉得，
就是他现在就是觉得自己离异带孩子，然后还不能生和你的孩子，对不起老公呗，
嗯，
就是这种心态呗。
是的，
而且
才会在婚姻里面活得很卑微啊。
虽然我们现在说大女主，但其实像钟丽缇她那个年纪，其实她的思想还是比较陈旧保守的，
哦，
是的，
所以她可能真的是会被 PUA 到的。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更逗的是什么吗？就是他们的这个对话呀，出自一个职场综艺。
嗯，
就是
这段是他职场综艺，
这是职场综艺，这就是最逗的地方。老师，请问呢，这是职场综艺，你在这儿说什么？你是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要收养孩子的这些话，这对吗？
那你那，
我真是气笑了。
不是，我就想请问呢，张伦硕这么多年，他事业上有什么提升吗？
他并没有，
他能有多大的金钱的能力养活这新来的孩子呢？我想问，又要花人家妈挣的钱，
哎，
然后又要伤害人家妈的身体，
而且明显感觉这几年我看到更多的是钟丽缇在跑节目啊。
对呀，啊，一直是我们钟丽缇带货。
对呀，啊，要不是钟丽缇，那谁认识她呀？
哦，
当年可能就是为了人家的名气，为了人家的钱，
嗯，
那你总得牺牲点别的吧。
我说实话，真的就是
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想要啥有啥，那是人家自己有能力。
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在《爸爸去哪儿》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张伦硕这个人，
我也不认识，
我只知道钟丽缇。
钟丽缇那可是太，
钟丽
太有名了，女神来了。周星驰的电影没看过吗？
全国人民谁不知道？哎，而且钟丽缇的基因真的好强大呀，
嗯，
她女儿跟她长得
好
像，
好像，
哦，也挺漂亮的。
但是虽然说女儿也有点不省心吧，
啊，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爸爸去哪儿》之前，我真的不认识张伦硕这个人，我当时就是不明白他们那个父女关系，我当时以为那孩子是他亲生的呢。
哦，
就是后来就是他们说不是他亲生的，我以为就是养女，就是。但是我，
你以为跟之前那个综艺节目里面的一样？
对，我以为是 因为我觉得他那女儿跟他长得还有点像，
陌生小孩、嗯、
就是当时那个时候看是吧，因为那女儿也长得漂亮呀、
嗯、
我当时以为是钟丽缇跟张伦硕各自带了各自的孩子、
哦、
然后他带的是就是自己的那个孩子上的综艺，我是这么以为的，结果两个都不是他的、
嗯、哦，对是
嗯，后面才知道这个事儿。
哇，这个瓜我是今天第一次吃，确实不行。
哎，咱来看看这个，这五月份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主要就是这个事儿了，
嗯，
就是这些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六月份，六月份呢，首先重磅综艺来了，芒果台的重磅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孙杨的这个行为以及言论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啊，是那段时间天天霸屏，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这个综艺，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
虽然说再见爱人可能不播了，
嗯，
但是他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节目里的这个孙杨不仅规划能力堪忧，还被质疑以后还各种嘴硬，就是甚至容不得自己的妻子张豆豆对自己 提建议，况且张豆豆每次也没说什么，但是孙杨就能感觉到张豆豆要 diss 他。不仅如此，孙杨还会超绝不经意的把张豆豆拉到一边去提醒，说哪有这样子一个净说自己老公的，
嗯，是这种撒娇的语气吗？
哎，当然不是啦，我就是
听着也挺可怕的。
对，哎，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当时因为张豆豆可能会提一些建议吧，
嗯、
然后他就会把张豆豆叫过来，你能不能不要，就是说每一次我说一句话你怼我一下，说一句话你就怼我一下。
哦、
其实，嗯，就是在旅行之中，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出去旅行，还是跟朋友出去旅行，甚至跟家人出去旅行，其实吵架还挺常见的。
嗯嗯，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这个节目因为大家都是不认识的人嘛、
嗯、
像平常大家朋友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意见分歧啊之类的、
嗯、
你说跟不认识的人习惯什么都不一样，
是的，
在一起总会有些问题。而且我感觉就是整个节目能看出来孙杨完全就是那种社会化没做好。
哦，
毕竟他作为一个那种算是天才的那种游泳运动员吧、
嗯、
从小在那种整密闭的环境里面生存，他其实没有接触过社会长这么大。
我说实话、哦、我不否认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嗯，
这一点是一定要值得认可的，但是就是这个综艺看的人真是上火呀。
是，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把他骂那么狠。
对，
就是这些话不是给他洗白啊，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他的那个成长环境、
哦、
他这样肯定不对呀，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呀、
嗯、
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不是拍到了他们家的那个家宴吗？
嗯，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氛围呀、啊、就是挺让人窒息的。
对，
就是请来的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亲戚，然后好像跟豆豆这边没什么关系。
对，
整个家宴就像在炫耀我们家跟我们家的这个孙杨这个产品
啊
的那种状态、
哦、
我觉得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确实没有接触过什么正常的人、嗯、
对，出现这些问题、哦、
其实
我感觉这个情况，上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让我会想到那个谁，朗朗。其实朗朗没有他这么严重，但是朗朗也很明确的说过，就是他认识吉娜以后，然后才觉得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去接一些综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是在弥补自己的
童年。你别说朗朗和吉娜那个综艺我特爱看，因为里面有那个何猷君跟奚梦瑶、
哦、
他俩可好笑。
对，
但是吉娜跟豆豆的就是状态不一 样，
也不一样，
豆豆是一个劲的哄啊、
嗯、
对，而且豆豆他也不是也是运动员嘛、
嗯、
所以他其实知道运动员这些的事情，所以他可能从心底上能理解孙杨，然后就更惯了、
哦、
就是他在很多时候他其实也挺崇拜他的。
嗯嗯嗯，
就是其实中间有一点，就是我看的也是 cut 嘛，没看全。
嗯，
但好像是孙杨训练，然后豆豆觉得就是一个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我不能打扰他，他就自己怎么说呢，特别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哦，
但是孙杨其实又希望你关心一下我呀，或者你问我一下呀，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他们俩感觉还是也挺缺少沟通的。
哦，
可能孙杨的家庭教育的那种性格可能也拒绝沟通吧，就是感觉反正沟通上有问题。
哦，
就中间他们有一点，就是孙杨在机场他在干嘛来着，
包那个行李
啊、哦，他在包那个行李，然后因为别人都在等他嘛，然后豆豆就特别着急， 然后他们俩沟通就其实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我看那个其实豆豆可能就是那种对自己也要求比较严格，也想要表现好一点，也希望就是大家可能对孙杨的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印象要好一点那种，所以他就更急躁了。但是其实别人没有那么急躁，我觉得可能处理的方式他们俩都在社会里面的交流比较少，我觉得处理方式也有问题。那个时候其实可以豆豆跟别人说，就说他的习惯是这样，咱们要不要稍微等一下他呀什么的。因为运动员平常就是那个行李还是挺重要的，
对对对，
就他们出去会防止什么别人
各种给他塞那种脏。他因为毕竟孙杨之前遭受过的那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一定是非常严格的对自身的随身物品。
是 是的，就是说我们大家能不能等等他呀。其实你做一个调和的中间的事情，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就解决了，而且那些都是大哥大姐，大家都
能
理
解，
那个伊能静
就是已经到了上面下面都能理解的年龄。
对，那伊能静情商那么高，性格那么好，你稍微
秦昊也是啊，秦昊性格也好啊，
你稍微求助一下他那个伊能静姐，静姐能给你把这事儿
摆平，他直接把这边给你哄好，再把这边不要急，你慢慢来。对，这真的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之前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没有去看特别多去骂孙杨的那些话什么的，我是有考虑到，
我反正就是不骂他，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综艺，我也能理解观众为什么会生气，
这是必然的，
是因为在那个综艺
看着真是火大，
他就是那个巨婴啊，就是你确实你跟他一起生活，那指定要
窒息，就是你整个节目播出以后，他的不少名场面词条都赶紧就是登上热搜了，其中争议最大的一条就是网传孙杨妈妈要求删除马迪发言这一条热搜。这条热搜是怎么个事呢？说的是旅行开始前女方们要考验一下每位男士，这个马迪呢就被要求要夸每一名妻子，于是他就开玩笑说出的这个话。他说，我觉得孙杨能找到你是他最大的福气。豆豆就说，这个话我听太多了，就不太满意嘛。然后呢他就想了想说，他配不上你，说了这么句话，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笑嘛，女嘉宾就在笑。然后呢孙杨配不上张豆豆这句玩笑话就是网传孙杨母亲要求删除的一个内容。虽然后续孙杨工作室和节目组都出面辟谣了，但是网友发现这句话其实已经在节目中被删除了，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然后呢他们就说明明孙杨的母亲没有要求，那为什么节目组还要删除这句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被删掉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
对，可能节目组突然不想引战了呗，觉得这句话可能要引战，
就是不想恶剪那么恶心了。
对，而且这句话其实真的不管从各方面来说，它其实都不是一句特别有娱乐性的话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不太好，尤其是在夫妻这种综艺的时间，你不能简单的说谁
配不
上
谁，
这
是，对对对，
你人家自己都不在意，你还操上心了，
也不是人家不在意吧，说白人家俩人肯定是有感情的。
对，而且这句话我们就是
谁听都不好听啊。
对，我们平心而论，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句话就打压你人格呀。
对呀、你这是骂谁？你两个人都骂
了，真的是全骂了，
你还骂了我的家人，因为结婚是两家人的事儿。但是其实主要网友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意见，主要是包括孙杨以及他妈妈之前很多的行为，比如说孙杨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啊，并且长期存在无证驾驶的一个行为啊，还有就是未获批准去泰国旅游，多次缺席训练等等这些争议事件。后续还有网友扒出疑似孙杨前女友曾经在大 S 去世以后借汪小菲、张兰、大 S 的争议发文阴阳孙杨的妈妈，
这个东西也不用怪孙杨吧。
就是因为看过那一期他们家庭就知道，就是他妈妈是那种
非常强势的那种，
对对 对，
就是非常强势
的
一个类型。对对对，然后呢反正大家可能是对他妈有好多不满，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吧，就是发泄一下。
反正他们家庭我们看着是挺窒息的，
是。然后呢就是他关于他的热搜就是好多嘛，然后还甚至还有什么孙杨私生子的这种热搜。后续孙杨工作室就已经表示已经报警，希望网友不信谣不传谣。反正评论区网友并不理睬，只是一味的在喊妈妈，借此嘲讽他是妈宝男。
对，妈宝男。
关于孙杨妈妈的战绩，就有网友表示，只要你在搜索框输入孙杨妈妈这几个字儿， 就会联想到以下的词条：孙杨妈妈大闹听证会，孙杨妈妈大闹庭审，孙杨妈妈大闹前女友，孙杨妈妈大闹北体，孙杨妈妈大闹芒果，等等等等等等。
大闹天宫、
哎。说真的，我感觉他以前就是那些争议的事儿，有好多都是他们家闹出来的。
真是，
其实就是以前那些兴奋剂的事儿、
嗯，
确实是国外就是针对他，而且他确实没有服用兴奋剂，但是这些庭审的事情都被他们家他的团队给搞臭了。
是的，是的，
真是这样的。
他自己本人可能还傻着呢，没飘。
嗯、
我就觉得我就是没吃，我是个堂堂正正的运动员。
对，你想运动员，大家那么努力的训练，我的成绩如果被这样污蔑，肯定很生气呀。
是的，是的。但是他的团队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啊，
是
的。
但是呢，作为同样拥有儿子的妈妈，你就同样拥有了同样参加了妻子的浪漫旅行的伊能静。
啊、
哎，最近也是上了一个热搜啊，他跟前夫庾澄庆的儿子恩利拍了一个视频。
哦，这个我也看了，我现在发现我一天在吃瓜前沿。
这个视频吧，就是比较重口味。
他拍的这个视频以前就是经常做那种咋说呢，就是二创的那种漫画里面的那种 CP 段子。
对对对，
他你如果把这个剧情套到那种动漫纸片人的那个剧情段子里面，其实还挺甜的，但是换在真人
就有点恶
心，就是很恶
心。就是他跟他朋友拍了一个什么视频呢，就是在喝果汁嘛，那个女孩子就是拿吸管在喝那个杯子里的果汁，然后呢他儿子
就是用
把吸管
插
在那
个女孩的
嘴里
喝那个女孩嘴里的果汁，
关键是还吸上来了
啊！
我去，
反正
闻所未闻，
我空白了一秒。
冲上词条的热搜是，
对，我以前在二创的那个动画里面看过这种，就是那种建功嘛，往往在那种
啊，对对对对，
磕 CP 的时候就
确实可以，
他就很可以、啊，
对对对，
因为他们喝的不是对方的口水，
不是因为纸片人他
不要
干净，啥都可以干，
是的，是的。
然后呢，恩利用吸管喝女网红嘴里的饮料，就登上了文娱网的热搜。刚开始看热搜标。以为是两个人共就是同用一根吸管，结果没想到是搞了一个二次过滤，就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一个不适和吐槽吧。很快，作为内娱小作文之母的伊能静就发微博回应了，视频是自己同意发布的。老登的视角永远带着鄙夷，所以小登才不爱。这个就说自己儿子恩利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决定留在祖国，无论是人情还有包容，都是恩利非常感恩的。难道零零后的年轻人有深厚的感情，搞笑一下就要被剥夺？用刻薄的眼光去对待吗？这就是小登时代不爱跟老年人沟通的原因。像家人玩个小游戏就被爹味很重妈味很重的媒体指手画脚，他这个回应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不满
啊。
因为其实只要看这个视频就引起不适，难道我就是老登了？
对呀、啊，还要给别人扣帽子、
甚至还有人嘲讽伊能静那句什么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嘛、就说要留在祖
国。那
国
外的人也没有随便喝对方的口水。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嘲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留在祖国，留在祖国的目的其实不就是想当明星吃软饭吗？
对，而且你又不是个科学家，
你留
在
祖
国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什么战略人才。
对呀、啊，你跟我们祖国有多少贡献呀、啊？请问你儿子现在交了多少税啊？
你是懂给自己孩子脸上贴金的，
确实贴得很厉害。
这个事情又告诉我们啊，不管就是平常情商有多么的高，这个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这个智商就下线了。
哎，你看他其实看似是在发微博澄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给，就是你换一种角度考虑是吧，给自己的儿子铺个路。哎，这个背景都给你写好了，伊能静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决定留在祖国发展，然后呢表演灵活运用吸管，但引发以网友的不满，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新生活的起源？你看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吧，你是吧，我真的很想在这个夏天看到有一个宝男节目出现。
其实我一开始对恩利的 印象还不错。嗯，不管是他以前喜欢穿女装也好，还是后期自己对美妆的认知，然后时尚的这种想法，我觉得都还好。包括他们一家营销出来的啊，庾澄庆也好，伊能静也好，包括秦昊也好，他们还有他的妹妹，这种感情感觉家庭重组家庭，但是关系很不错的状态，我觉得都挺健康积极向上的。一直到他这个灵活运用吸管，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确实不太妙啊。
哎，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放送一些近期的精彩合集舞台片段。这个怎么说呢，由于最近谢娜开演唱会这个事儿吧，
哎呦，
因为之前她作为张杰的演唱会嘉宾，有好多视频就被大家翻了出来嘛，结果
哎，他们俩的 CP 名叫啥来着，还挺精彩的，
在劫难逃。
张杰跟谢娜不是有一首歌吗，那样纯洁的爱恋。
哦，哇，这夫妻就是玩的大。
求他们别玩了，网络不是你们的大床房。
网友就反正就吐槽说他性缩力拉满了。回头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就他俩、
就他俩一起在那个演唱会的舞台上跳舞，就是可能内心对自己的那种形象的憧憬，可能是当年双 J 重新出来一起在周杰伦演唱会上跳舞的那种感觉吧。但是他们俩呢就是
不仅如此吧，张杰在演唱会上的各种表现也被全网疯传，先是舔手指的动作被大家说抄袭王嘉尔，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他对着贴着地对镜头唱歌说是在模仿阿信，还有就是甚至连他模仿舞竹的视频也流出了。其实你知道，就是
我看了好多令人眼前一黑的视频，就是之前是王嘉尔，然后后面换成张杰。
对，
张杰的词条叫做姓张力跟姓张是两回事。
是的是的。
然后最搞笑的是后来张杰工作室还要状告网友。
工作室为什么要状告网友呢？他就姓张啊，
就是工作室觉得网友在嘲讽张杰。然后后来
确实，
然后后来网友们就把所有的那些男明星好多剪在王嘉尔的视频后面，就是我们把你放在王嘉尔视频后面就是嘲讽你，我们看看到底谁是玻璃心。
对，这个其实挺常见的，同一首歌的翻唱或者翻跳舞蹈的这种，然后大家剪在一起然后看个对比合集，很常见。
而且就是承认你没王嘉尔帅有那么难吗？那就没有啊。那
有一种客观事实摆在那儿。
对
啊，
那怎么就嘲讽你了呢？
是的。
接下来我们讲下一条热搜啊。
哎，
就是监狱来的妈妈定档。
哦，这个我知道，
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嗯嗯，
这个电影是在2025年的时候在海外电影节入围的一个奖项。
嗯
嗯，它的主演赵萧红，是在电影上获奖，电影节上获奖了。
嗯，
这个片子也是当时定档要在国内上映的。
嗯，
之前因为获奖经历被不少的博主转载过。只后续姚晨还转发过同样的宣传内容，说这是我看过最勇敢的演出。
嗯，
随着热度的提升呢，很快就有网友发现这部电影有非常大的问题。
嗯，
是的，
这个电影的女主角赵萧红原名叫赵小红，她呢其实是个杀人犯。
啊，
是的，
2009年因杀害自己的丈夫犯故意伤害罪入狱15年。这个电影主演是个杀人犯。这部电影就是根据主演自己的一个真实情况改编的故事。
嗯嗯，
不过这个改编却颠倒了黑白。在片方给出的剧情介绍以及主创的发文中，女主角是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夫所以入狱。
嗯嗯，
但是根据当时的判决书显示，她并非是受到家暴失手杀人，而是被定性为故意伤害。
嗯，
被告人赵小红跟被害人张博因知床之事发生争议，当时就是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不过电影营销的时候可不管那么多，因为从制片人到导演也都是各种胡说八道，口号喊大旗。
哎，
说什么刚刚从生活的深渊中爬起来的艰难的姑娘啊，什么女性力量由此生长出来了。当然了，如果你问现在主演对这件事情怎么看，那他是这么说的，虽然刑期快满了，但是心里还是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刚好这就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机会吧。可能平时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人会理解我，我觉得能理解的人很少，我想这么表达出来，也许别人，哎，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但是这里都是我表达的意思，我自己也感觉很委屈很憋屈，我想通过我的这些事情对可能需要帮助的人有一些帮助吧，不好意思了。 不知道以为死的是他呢。
不是，主要这个电影的拍摄它有很大的问题、
嗯、
因为它宣传的时候是说在那个监狱里面实拍嘛，很多镜头、
嗯、
就是当时说他申请的时候
是以纪录片的形
式，就是可能上报的那个是可能拍摄一下我们这个监狱的管理呀，还有这个就是犯人这个改过自新的这种生活呀，学习重新做人的这个过程的这种纪录片。
嗯，
然后因为当时的系统可能就同意了，但是他们却在里面拍出了一个完全商业片，而且跟当时申请内容完全不一样的电影。
是的，
是。
而且这个电影后边还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严重了一点，就是道德人伦上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电影到后边不是演了他出狱以后要跟自己的婆婆和解、
嗯、
跟自己的儿子重新建立联系，重新就是一起生活的这种故事嘛，都是他婆婆跟他儿子本人出演。
对、
嗯，
就是你把这个、
对于把人家的伤口又撕开来撒盐有什么区别，
把那么小的孩子又暴露在这种公众下，人家有个杀人犯的妈，有个死了的爹，已经很可怜了好吗？你想平常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受到学校里面的一些欺负呀，
肯定的，
非议呀，
那到时候大家都是你妈杀人犯
啊。对呀，
肯定会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当时姚晨还转发了微博嘛、
哎、
然后很快他就把这一条争议给删除了、
嗯、
他的工作室也是说就是他对这个影片的相关背景没有充分的了解。
嗯，
然后呢就是会尊重司法权之类的，推荐的时候说自己是关注中国电影，现在出事了就说自己是缺乏了解了。
就是网友不是还怒喷周冬雨吗、
嗯、
因为周冬雨是那届电影节的那个评委会评审之一。
这、就是、
而且他这个获奖其实有很多网友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说这种电影为什么会在国外获得奖项呢？其实也是国外的一些政治正确的问题存在。
是的，就是国外就是喜欢看其他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
的
一些就是不好的那一面，就是来 以体现我们发达国家是文化是多么的先进，然后人们道德是多么的高尚。
对，要以偏概全。
对，
就说
其实你看韩国嘛，韩国第一个在奥斯卡得奖的那个最佳外语片寄生虫，就是啊，也是揭露韩国社会的那种，就是韩国
就底层社会阴暗面，
很惨，然后的那种故事啊。
是的，
其实一样的。
但你们知道这个电影的出品人是谁吗？汪涵
啊。对、
嗯、
当时汪涵不是也出事了以后发文，
对对，都在发文道歉。然后
有的人一出场你就知道他的含金量。
我记得在他们当时有一个非常多的相关的制片人呢，反正就是幕后制作者吧，然后其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艺人明星，然后纷纷出来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甚至我有看到有人说其实这个东西我只是让他们挂名而已，我本人没参与。
嗯，
哦，
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很多，但是
只能说要给大家敲个警钟吧，别乱挂名啊。
是的，是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条热搜，方圆回应要住男生单人间。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介绍一下当事人方圆。
哎，
中国女模特、时尚博主郭富城的妻子。
哎，
哦，
当然了，大多数网友对她的了解就是天王嫂嘛。
嗯
嗯，事情还是得从综艺《五十里桃花坞》第六季说起。
哎，想起来了，
第一期的嘉宾分房环节，男女各设置了一个通铺，一个单人间。然后呢，这个女生这边就是周涛主动的去争取了一个单人间、
嗯、
王子淇在问有没有男生想要单人间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回应的。
嗯、
于是呢他就提议将男生的单人间主动的让给女生，并且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
嗯、
于是袁咏仪主动争取到了男生这边的单人间、
嗯、
但是看房的时候袁咏仪发现女生的通铺其实也不错、
嗯、
于是就将男生的单人间让给了之前也想要单人间的方圆
啊。
嗯，然后呢这个时候男生们看到房间以后发现其实并不方便让女生来住，因为一个是因为男生的单间其实是在男生的通铺的最里面，女生要进出是不太方便的
啊、哦、是，
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男生的通铺只有一个洗手间，而男生一共是九位。 实在是不太够用、
哦、对，
要是能共用单人间的卫生间就可以九个人分着两个卫生间去用嘛。
啊，打个比方一个人洗澡就哪怕说我要十分钟，九个人哈哈一个半小时、
啊、对，但如果女生住在单人间里面男生肯定就是非常不方便了
啊。对，
所以男生们就想说服方圆把刚才说好的这个再要回来，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哎，此处广告位招租我现在很会做广告了，如果有什么广告可以找我们给大家做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回男生们想要单人间的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看徐志胜是怎么去劝方圆的。徐志胜我太喜欢他了，徐志胜这个人咋那么能说呢，这人情商咋那么高，咋嘴上那么会说。他就说先用女生走过来不太方便为理由去提醒方云，但是得到的这个回答是不在意
啊、嗯哦，是啊、嗯，因为他自己没觉得自己不方便。
对，他说，实在不行，我们到时候给你拉个帘儿，你要从这里经过的话，这样才能到你的房间。他说，我建议姐姐你最好是，然后方圆来一句，我半夜不会出来。嗯、之后呢，徐志胜就又说到了九个男的用一个卫生间确实是有点不太够用。
嗯，
结果方圆完全不接招。当时徐志胜就说，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因为我们九个人现在确实就不太方便啊、
嗯、
如果我们有两个卫生间的话那就稍微要好一点，对不对？如果说你现在实在接受不了，你可以一个人住一下，住一晚上试一试。然后他们就在看这个厕所到底要怎么过啊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徐志胜看他实在是不接招，都已经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说那也没关系，那这样咱们就先试一天。
嗯
啊，然后呢就这个事情就登上了热搜嘛，网友们就狂喷呗，就开始喷呗，开始骂嘛。
嗯，
然后节目组采访他的时候呢，方圆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一开始男生说我们都不需要单人间，我想我也不是抢的，因为他们说自己不需要所以我才住的嘛。
嗯嗯嗯，
这个事情被大家骂上热搜以后呢，他就开始回应了这段热搜。
嗯，
他说看到大家讨论我住单间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想借这个热搜分享一下我对女儿的教育。自己曾经告诉女儿善良不必委屈自己，懂事也不必勉强硬撑，我不想教他们一味妥协，更不想他们为了迎合别人将就自己。女孩子的配得感从来不是靠一次次退让换来的。对此网友表示，大家要是都不退让，你觉得你能住上单人间吗？
有很有道理啊。
是的，
而且他这段话特别像那种网上的那种鸡汤，
他就是那种鸡汤，
就是你不退让不妥协可以啊，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权利都可以啊，但是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前提叫做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他可能没有接受过社会化训练。我觉得
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应激。其实这个综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期他已经上热搜了，就是大家互相介绍认人的时候，我对于他选座位坐在中间这件事情我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觉得 OK 啊。
嗯，
但是他后面采访的时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我坐中间只是希望别人不要看不起我等等的，不要觉得我是天王嫂。
嗯，
是我去蹭上去硬蹭硬攀人家这种东西。其实他想要让自己呈现出一个大女主女强人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他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并不是。
不是，关键你平常做的事你也不独立自主呀。
对，
你独立自主就应该跟那个郭富城旗鼓相当啊。你说咱们又不反对娇妻，
哎，
你好好的当贤妻良母不也挺好的吗？
是的，
对啊，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矛盾啊。你一面要享受这个就是娇妻的这种生活带来的福利，
哎，
一面你又自己看不起自己，那你干嘛呢呀？
是的，是的，
是这一点。就跟我们另一个天王嫂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哦，
你们知道昆
凌
最近，
哦，
哎呀，昆凌，我爱死昆凌了！到底有谁能不爱昆凌？我的妈呀，他那个眼神，我操！我要是做个饭，他能把我夸成那样，我直接当场我就给姐姐跪下。你想吃什么？我现在就搜菜谱。
不过你如果拿他们俩对比的话，人家昆凌，如果不嫁给周杰伦，人家事业也不会特别差呀。
哎，是的，
本来他自己就。本来昆凌自己就很优秀，
人家还是能当在台湾当一个小演员或者什么的，
模特
一辈子
演员模特
就那么过了。
对
啊，
是的，
是的，
而且他没在跟周杰伦结婚之前他已经有点小名气了呀，就是那种台湾的那种小美女嘛。
哎，是的，
对，好多 MV 都找他演。
是呀，我们也不能否定周杰伦给他带来的这些就是机会呀、便利呀、什么的。但是那你反观方圆来说，他跟郭富城结婚之前那谁知道他是谁呀？
对，没错。
而且你看，
而且你在之后也没有做出一番事业
呀。是，而且你看你现在上了节目，这评论两极分化的。
对呀，你说你自己想要被别人看得起，你得努力呀。你就像当
你做点让别人看得起的事儿。
对，那就像当年咱阿 Sir 说过的话嘛，我要当那个陈凯歌的爸，是就是我希望别人想起陈凯歌是那个我陈飞宇的爸，而不是我是陈凯歌的儿子
、
你起码有点这个动力呀。你别人想起郭富城是方圆的老公，这行不行？
对啊，你就自己争点气呗，对不对
啊？
你像大家就真的不会觉得提起昆凌就觉得是周杰伦的老婆
啊？也会也会，
就是我自己反正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自己本来就很优秀。
你现在有那个滤镜了，因为周杰伦确实人家光环够大呀，大家确实也觉得就是他是那个周杰伦的老婆呀，而且他后来的资源好多都是周杰伦带来
的，
他这个身份带来的，我们不能否定呀。
哎，
但是他自己确实以前也干出过事业呀，
哎、
他也在做自己的事儿啊，
对，
不然周杰伦人家也看不上啊。虽然我不懂他说的这个跟配得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大受震撼。
嗯，
就是因为我理解的配得感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必须要得到什么。
对呀、
啊。
后续方圆就删除了这条微博，不知道是不是配得感降低了哈。不过在节目组看来，他肯定是配享单间的。你以为我们弄一个单人间和一个大通铺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挖个坑看谁往里跳吗？节目组不就这样吗？前几季的嘉宾都不接招，哎，这一季有个人接招了，
节目组开心坏了，终于有人上这个当了，
我们终于又能上热搜了。
是呢，
因为其实就所谓这种自主独立，他如果真的把这个房间在听到许志胜明确的说出男生的困境之后让出去，大家反而会觉得他很牛。
对呀、
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网上的那些大女主啊，真的是把这个配得感这仨字用烂了。
哦，
就是我觉得配得感应该是那种你妈让你去读书，你就应该会自豪的觉得妈，我女的就该读书，应该是这种状态吧。
对，
而不是就是大家都想要吃这个香蕉，然后我们互相谦让一下，我非要吃，我觉得我配，
我就是这个配，
就该
我
吃，就该我吃，
这是自私，对，
不能理解啊。行，我们接下来看六月份，时间线来到六月份，哈哈，六月份的第一条热搜大爆特爆，
哎，
张凌赫活动商场玻璃破碎，导致五人擦伤。起因是张凌赫在南宁的万象城参加了某个眼镜品牌的见面活动，
嗯。
然后当时由于人数众多，场面不太受控，导致商场的玻璃门被挤碎了。这个视频当时我是第一时间看了，我当时还说这是谁的粉丝，人家说张凌赫，我当时说张凌赫是谁，然后底下说粉底液将军，
一下就知道是谁了。
上了，是，我说哎嘿、哎、那我知道了。当时那个确实是挺危险的，因为那个玻璃门啊整个就是裂开来，你想把万象城的门给裂开了，那确实是人太多了，就是感觉马上就要发生踩踏事故的那么个人多。因为他现场确实是一个是主办方面其实也没有做好一个人群的疏通，包括就是你进场的一个顺序啊次序也没有维持好秩序，也没有足够的安保人数，以及给大家搞一点那种什么回流旗子，就是那种流，你像那个我们去环球似的，你弄个曲形的那个，你让人家绕旗上。
对呀、啊，对呀、啊，
对不对嘛？你本来知道他这个人数多，你就稍微弄一下。但因为确实粉丝质量参差不齐的，甚至就是有好多未成年的、还没有开智的孩子，对不
对
嘛？
对对对，
你多少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场面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当时。
因为玻璃门碎它一般直接就是炸呀，
对，炸开来、因为好多粉丝是头一天晚上就来夜排了
啊，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想早一点站到好位置嘛，因为里面的阵仗确实也很恐怖，不过因为闹得太大了，这个活动也是取消了，要不然说他是粉底液将军的都不用一声令下大家就都退下了
哇
这个他就后来发微博就是道歉了嘛，说 会承担就是全额承担粉丝来参加活动产生的机票、高铁、酒店、车费等等等等。那粉丝们肯定就，哎，你看我哥哥人多好，
那算了吧。
嗯，其实都凭什么要我哥哥来赔偿？不支持艺人买单，真应该赔偿
万象城赔
是万象城。
万象城，我招你惹你了？
万象城说：“哈喽，我这个玻璃连台风都能防住，没防住你们。”
他万象城，下次我以后我全国的活动我再不请你了。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确实主办方也需要做到一些防范、
啊、是的是的，
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锅都让人家一家背了吧。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条，这个下一条热搜啊，
嗯，
我们来看跑男导演疑似注销账号。最近、
哦、
跑男持续一直登上热搜嘛，
是的是的。
其实自从本季第一期开始就没有消停过这个热搜
啊，原来他还有本季在。
主要是因为第一期白鹿调侃了李晨是老人家以后，他的相关事件就不断的层次而出嘛、
哦、嗯，
大家就开始沿袭白鹿学
啊、哦、是的是的。对，
这个白鹿呢也是非常的慷慨啊，联合跑男又给网友产出了很多新的课件，
确实非常多。
在奔跑吧第十季最新内容里面，各个嘉宾也是开始帮忙帮白鹿圆场嘛。之前就是疑似被白鹿打压的李晨，两个人就原地组成了牛白场组合，牛白组合，反正就感觉大家是在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似的那么感觉，一直在帮白鹿澄清之前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不和呀，这那的。
你等一会儿，
就是说我们没有不和呀，这就说网友是恶意解读、过度解读啦，怎么怎么的。反正整个就是说下来吧，也不好不好说，他们愿意得了呗。就网友后面就扒出奔跑吧这个节目组去各个地方录制的时候，当地文旅是要给他们宣传费的。
对对对
啊，
这番操作令人震惊。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你去人家的地儿占用人家的地儿，然后
你要给人家给钱、
啊、对呀、啊、你影响了人家本地人的正常生活，你多少应该给他们一些钱吧。结果不仅节目组不给钱，当地的文旅还要倒贴钱，而且这个金额真的是不小，
非常大。
事件发酵以后，有部分文旅出面辟谣说没有给钱，但是依旧有很多人也没有出面，对此网友并不买账。这么一看吧，就是奔跑吧广告费要赚钱，各种平台的 VIP 要赚钱，然后你还要拿各个地的文旅局去赚钱。我看你就别叫奔跑了，你就改名叫交钱吧。
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做这些真人秀其实经常往山区啊那些地方跑，是为了带动当地的经济。一个是给村民们要给钱，给当地的文旅要给钱，政府那些都是要给，然后同时也是希望这个地方以后有更多的人看到，然后可以过来旅游，是为了做这些、
啊、
但是我也
对、啊，你宣传，你给了钱你就好好宣传，对不
对？
对
对对，
他们不但不宣传，甚至放错了宣传片，而且还在录制以后产生了好多的垃圾，
哇，
还不收、
啊、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震惊，我印象里有一个地区是要给到百万级别的这种宣传费的。
妈
呀妈
呀。
然后呢，这个跑男的导演姚天就把自己的微博内容全部删除了，改名成等待注销中。
我真服了这个人。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你他们两个还有个 CP 呢，就是这个导演跟白鹿叫一路货色、
啊、
我不好评价。
至少在我的认知里面啊，小的时候我们九零后看综艺啊那些东西，基本上所有的制作人员他其实都是幕后的，台前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只有演员明星啊这些人在跟我们进行演绎嘛。
对，
但是到后期也感觉是逐渐跟国外的综艺节目有在学习，会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制作人啊 PD 啊出现在节目里面，然后进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笑点的制造、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导演是有在有意学这个地方的啊。包括我之前看到一些除了像嗨六以外，还有像什么包括像青环这样的一些综艺里面是能看到制作组的人出现在台前的，但是不会爆出一些特别糟糕的事情啊。像这种收钱这种我真的觉得本末倒置啊，不能因为一个综艺节目做起来了就开始这么赚人钱呢。
对呀、
啊、
而且我觉得大家拍节目然后宣传一下我们的城市旅游什么不是应该的吗？
对，我觉得可能去某一个
宣传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对，可能去某一个商场啊或者这种商业性质非常重的地方
啊对，
可以收点钱，对吧？但是去这种山村这些地方哪能收那么多钱？我想不通，我不明白。
是啊，
然后我们来看就是整个六月的最后一条热搜吧，我就捡重点给大家说吧，就是这个 阿那亚有戏剧节嘛，
嗯，
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说到了这个戏剧节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作为阿那亚戏剧节的开幕大戏，由余华原著，陈明浩导演，段奕宏、周冬雨以及导演陈明浩出演的话剧《文臣》连演四天
哦，
这个票价是非常不便宜的，就是480到880。
嗯，
结果第一天开演就遭到了很多的差评。有网友发文称自己在阿那亚戏剧节看了话剧《文臣》，演员不背台词，对着题词去念都能磕吧。而且这样的评价不止一条，很快词条就登上了热搜，其中周冬雨的争议最大，并且他，毕竟他之前的争议也不少嘛，前些日子就因为那个监狱来的妈妈刚思想被骂上热搜嘛，这个后面不背台词的片段也是不少，就是有很多他拿着台本在那翻，然后看题词地，关键是你看吧，你看题词器你就别说的磕巴了呗。
嗯嗯，
就是以前我以为他这些事儿就已经够离谱的了，我是真没想到看了那个网友发的视频以后，发现哇还有高手，他是直接站在那儿看提词器，这就是影后的含金量吗？老师，
我觉得后来那个导演的出来的成绩也挺搞笑的，
对，
他说这是他们创作的一部分，
我惊了。是，而且其实还有人那个反馈，好像是工作人员吧，工作人员的小道消息反馈说，其实这个剧啊给演员们并没有排练的时间，
他说这个戏本身就不按套路出牌，不像传统话剧那样有固定的剧本。我就不懂了，现在连话剧都要 freestyle 了，
但就是但凡到了这种让大家不理解的环节，或者说出现争议，他们就开始啊，我们是先锋派实验，
哎，对，
妈呀，饶了先锋吧，
怎么好意思，你话剧怎么好意思连台词都不背的，我就想问问你，就是对比于传统话剧跟不像传统的话就是戏剧吧，网友们也是有话说了。
嗯，
哎，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说了啥，就是说这个陈明浩的特色就是纯实验，一般最后一场最好看。
那你既然要实验的话，能不能给那个被接受实验的人点钱呀，
给点钱吧，实在不行，
咱们不是来接受你的实验的吗，能给点钱不？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你在医院接受实验还给钱呢。
哎，对，
但也有反，就是网友说以后歌手唱词了也可以说自己是先锋派唱法，
这不是华流这不是华流之王已经验证过了吗，在台上驱魔鬼叫自己先锋派呀。
对呀，你要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彩排的时候就实验好了再放出来呢？
不过我第一次知道把排练叫实验的，真的。
我觉得他如果不收钱，
哎，对，这确实很
先锋派。关键你票价不便宜啊，480到880呢。
大家看看你实验呗，实验好不好的，反正不要钱。
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好吗？观众实惨，
真的惨，真的惨。
不仅要看这个水平的戏剧，你还要被折腾一圈，回头自己钱还没了。
真的，是这水平的戏剧，是这水平的闹剧。
我真不行了，反正整个这一个季度的瓜差不多就是这样。其中其实有一个大瓜没给大家讲，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拉的时间线太长了，就是关于谢娜这个事儿。因为她一开始第一场演唱会是在我们成都开的，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一直对何老师有很大的滤镜，所以我导致我都想去看一下，因为我想见何老师，但是呢后来就是没有抢到票。对，是这样的，我甚至还去抢票了，哈哈哈，
甚至没抢到，
甚至没有抢到。
妈呀，那他粉丝还挺多的，
主要是我们成都人民爱凑热闹，就是成都没有卖不完的演唱会门票。
哎，
就是当时其实看了他那个演唱会吧，就是谢娜在直播里面自己还就是说，哎呀，自己唱下来都不带喘的，都不理解为什么伴舞跟不上，伴舞一直在喘，说娜姐你怎么体能那么好啊？然后我听了一下他唱的歌跟儿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不是没区别，就是儿歌。
然后还要说自己发布了10首单曲，
算吧，行吧，发出来就算的话，那算他有。
然后呢，甚至还要开启全国巡演，被网友大量抵制。
哦，对，主要是他说要开
全国。后来官方下场了嘛，
对，官方
他就
取消了。
是的，是的，
这个事情反正就是一个闹剧了。
大家的钱还是太好赚了，能不能把钱用在？
而且他甚至还说，就是在成都办的这两场演唱会，他自己甚至是赔钱的。
啊，谁信啊？你歌都版权都不掏钱。
然后你请的伴舞不就那些吗？
对
啊，你的团队能有多少钱？
那
坐满嘞。
那要这样的话，我只能说你这个团队有很大的问题。票卖完
是在凤凰山体育公园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那你查查吧，钱可能被你团队贪污了。
哎，是的，是的，真的。
你说说啥？现在就是啥好话？
现在就是
你说了，
现在就是啥人都能开演唱会呀，这个钱还是太好挣了呀。
而且他甚至还就是在节目上两次的宣传了自己要开演唱会这件事情，而且甚至是、
哦、在浪姐，在浪姐里面，
一次是浪姐，一次是一次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直播的时候
啊。
对呀、啊，就是真把湖南台当自己家了呀，这
家队。
哎，这个时候要点名夸奖一下我们张震岳老同志。
哎，
我们张震岳老同志演唱会满唱两个半小时，他我看了他南京演唱会嘛，唱了33首歌。然后他中间说话可能说了3-4次吧，总时间加起来可能撑死不超过10分钟。
哦、这也太爽了，
然后其他时间都在认真的唱歌。
对啊，昨天我朋友去成都那个凤凰传奇演唱会说、哇嗨爆了。
最近我还刷到周华健的演唱会切片，太强了，站在台上也是一直在
唱。是的，老艺术家真的是不一样呀、我们张震岳可是52岁小老头还在那儿蹦蹦跳跳的。
反正我感觉就是对他们来说钱还是太好赚了。
就是，
哎，是的，
你们两个要不然就好好的，就是你张杰唱歌了唱起，你就家乖乖的，你就主持了主持起、
哎、还是那句话，我真觉得张杰唱歌很好。
对啊，
但是咱都已经是当几个孩子爹的人了，咱能不能就不要把那个
那么油腻，
就是咱能不能不要脸的还要女友粉了。我觉得别的粉丝想当你的女友粉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哎、对，
咱就不要舔着那个老脸往女友粉那边营业了，行不行、
哎、
收点难得，收点爹得，行不行？
是的。
然后关于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的四小迪的这个瓜，因为他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实锤，所以就不跟大家在这过度叙述。
其实我
知道他有实锤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
对啊，我也觉得其实四小迪他在那乱七八糟说这些有的没的没实锤的这些八卦，但是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鹿晗跟关晓彤，这俩确实在热搜上一直挂着。
那我们这个季度的八卦就总结到这里，感谢老师菲菲。
哎呦，口干舌燥，我这会嗓子疼得要死。
好的，下课下课。 Stand up， 老师再见，
老
师再
见，
同学们再见，让我们下一期飞飞有约再见。
来，下个季度再见。那我是今天又吃瓜吃得很开心的瑞文，
我是总是会被娱乐圈震惊的小助理，
我们小助理甚至一直在吃瓜都插不上话。哎，我是继续给大家做盘点的菲菲啊！我再次声明一下，我们不产生瓜，我们只是瓜的搬运工。
哎，是的，
哎，我是搬运工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Something more